我们再一次的开声读一遍大卫的诗，诗篇第37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就。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道路通达的和那某某成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遣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骗食，二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一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追扫，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如烟消灭。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恶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四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上帝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活跌。恶人窥探义人，想要杀他，耶和华不撇他在恶人手中，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长，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至于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恶人终必剪除。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长，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 将时间交给上帝的仆人罗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把要读的诗篇读了两遍，而且我们也读了诗篇73篇，这个诗篇37、73啊，帮助我们记忆，刚好颠倒过来啊，这两篇诗篇摆在一起呢有重叠之处啊，两篇诗篇不一样的人写，一个是大卫写，一个是亚萨的诗，亚萨所写，亚萨是大卫的诗班里面的成员呢，是好像是这个诗班长之类的啊。那是不是身份不同，写出来的诗也有高下呢？其实不然啊，我们读圣经上面的这个篇章啊，都是上帝的话语，感动诗人，圣灵感动人所写下启示的话语，就好像使徒所讲的，与主耶稣第一人称的这个立本的这个本尊所讲的呢，写在圣经里面，那都是上帝所启示的道，都是一样上帝的这个的话语，我们都应当用同样的态度，用同样的这种的查考的这个方式，我们来从当中得着帮助，找出它里面的特点。两篇诗篇都有不同的特点的，重点是我们读要能够把这些重点，把这些特点能够找出来啊。大卫37篇，我举一个这个两篇诗篇的稍稍不同的地方啊。大卫他写这篇诗，他自己讲，他说啊，我以前我还年轻，我以前还年幼，经过了这一段年日，我现在已经年老了。换句话讲，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在位的年数已经接近他的晚年，他70岁的时候被主接走了啊，归他的列祖，大概就在那个之前所写的。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饱经这个风霜啊，在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经历了之后，有很多的阅历，有很多有关于智慧的沉淀，所以他讲出来的有智慧的话，讲出来的好像箴言一样啊，可以带给后辈有训诲，有警惕，有教导啊，有他的整个的经验的一个传递。所以这个是大卫写的诗篇呢，比较是有好像总结一样结晶，他比较没有提到他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他得出了这些结论。那个过程呢，你得回到他的生平里面去找，你得到历史书里面，你得到他其他的诗篇里面，你慢慢来兜起来，慢慢来揣摩，慢慢把它整理组织起来。诗篇73篇呢，它的特点就另外一种形式了。亚萨他写啊，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经验呢，好像我们一路读就一路跟着他，经过了这个一个大的转折。所以两篇诗篇他给我们里面的内容是有点不太一样啊。这边我们是好像看到了一个睿智的老人，把他一生丰富的这个阅历跟经验把它整理起来，把它写下来。那边是写到一个诗人在他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挣扎，所以它带给我们有不一样的学习，有不一样的一些重点，一些特点。你读诗篇73篇很好，为什么？因为你会感觉到我也有他一样的问题，那我就很想要知道一个面对到这样问题的人，他如何经历的有这样的一种改变过来，从他心怀不平满腔这个怨恨转过来到 他知道说他的好处不在主之外啊，在天上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在天上没有所爱慕，在地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能够去盼望去，没有，就是这一位怎么样转折过来的，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诗篇七十三篇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读，我们现在回到诗篇三十七篇来，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要说要讲的，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了，这是大卫所写的。那大卫写给谁？这篇诗篇的一个特点是啊，他在上帝面前他讲的，他写的，但是他不是对着上帝讲，他对着你讲。他这里面很明显，你用人称代名词你就注意到了，第一人称的口吻就是指诗人大卫，他对着你讲。你把这个你啊通通把它抓出来。还有经文当中虽然没有出现你这个字，但是很明显是对着你讲的，我们一样把它找出来。那这就是大卫写这篇诗篇 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大卫在上帝面前他的一个教导，在上帝面前他的一个分享，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见证，因为他整个经历过了，经历过了，他咀嚼过了，他尝过了，他也整理过了，所以他有一把他所整个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呢把它写下来，这就是他的见证。他讲给谁？我们可以这样猜想，他讲给他的部下听，讲给他的大臣，讲给他的全国的百姓听，很可能是讲给他的皇子听，更可能就是讲给所罗门听。哦，他在教导，在告诉所罗门，在告诉这位王储，不久你就要登基，那你如何从我的经验里面，从我人生的这个体验所得出来的，那我现在在上帝的面前我把我的见证铺陈出来告诉你。好，这是这个这一篇诗篇的一个这个特点，像是人生的箴言，是给后人的训诲，是他自己的见证，圣灵感动底下呢他把这个诗篇写下来的，很宝贵啊，因为他经历了这一生，他印证了上帝在他身上所应许的话语，上帝在他身上如何他的手在他的身上的带领，在他的身上的管教，哦，他把这些宝贵的这些经验把它写下来啊，向着你说，所以他不是好像向着上帝在讲话，他在上帝的面前向着人在讲话，很有可能就是讲所罗门，就对着所罗门来讲啊。那这里面的重点当然很多了，譬如说你刚刚读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这一篇诗篇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注解啊《登山宝训》里面的其中的一幅，那个八幅里面的一幅，你说哪一个？就是承受地土啊，啊，温柔的人有福了，那是第三幅。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而在这里呢，一共有五处的经文呢、啊、提到了，他提到什么？他提到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啊，等候耶和华的人，蒙耶和华赐福的人，义人，遵守他道的人，哦，这些人呢都跟承受地土连在一起。所以你如果要读登山宝训，那这一篇诗篇你不能够忽略了，你尤其是讲到那一幅的时候，你得引参照这一篇的诗篇来讲。那所以啊，这篇诗篇事实上如果要真正使用起来，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重点，不同的这个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啊，互相参照来读经，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话语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讲大卫向着你所讲的。当然现今我们读对着我们讲，因为我们就成为这篇诗篇里面的那个你，所以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这个位置上面，我们来读这篇诗篇，就像是大卫这一个已经这个到了晚年暮年了啊，他在那边谆谆善诱，把他的整个的见证，把他整个的经历所印证的这些上帝的信使，他一条一条讲给我们听。那有一个重点，我们今天啊就只讲这个重点。讲什么重点呢？义人。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我这篇的诗篇的题目这篇讲到的题目叫做义人的点点点。因为这一篇诗篇的确啊，你如果仔细读，你会注意到这篇诗篇出现的一个词语啊，或者是说在大卫讲的那个内容里面呢，他把重点，正面的重点摆在义人身上。当然相称相对应的是恶人，恶人出现的次数也很多，但是那是反面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摆在正面上面，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来对照看一个反面的啊。所以他的重点摆在义人上面。这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义人的倚靠，讲到义人，那义人一定要有义人的为人，是不是？义人的为人是怎么样？义人的为人呢、啊？他懂得体恤人，自己所有的虽然不多，但是他愿意来施舍，愿意来恩待人，愿意来借给人。这个跟恶人很不一样的，是不是？恶人不但巧取豪夺，把你的通通拿过来，而且呢，很苛刻的。啊，这就是一种义人的为人。那义人的为人要倚靠上帝，倚靠上帝来行善等等。所以这里面谈到了有义人的倚靠，有义人的这个行事为人。那么也提到义人在世上会遭遇到什么。所以你如果读啊回去，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够讲到那么细腻啊，所有通通都讲下来，但是你用这个做一个大纲啊，纲目，你回去自己再做一些整理，会帮助我们把这篇诗篇就把它组织起来，就把它能够抓住它的里面的一些细节的重点了。也谈到上帝给义人的应许，这个很宝贵的，是不是？上帝如何帮助义人？因为义人有恶人跟他作对，在这世上也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康庄大道，不会，也有许许多多的遭遇，有许多的经历。我们对照大卫的生平，我们就看得出来了。上帝高立他，认定他是合他心意的人，但是并不是让他一帆风顺的就坐到宝座上面，让他就能够昌大，就能够使这个以色列国的国势能够鼎盛，不是。在各样的考验当中带领他，甚至也在他的大卫的生平里面，大卫有没有失滑，有没有滑跌过，有没有失脚过，也有。但是最终上帝的应许在他身上能够把他带回来，这就是他，所以讲说他虽然会失脚，但是不会全身扑倒，用手搀扶他。所以这个上帝给义人的应许多宝贵啊，上帝如何来帮助义人，还有就是义人的结局。那这一篇诗篇的的确确啊，它的一个重点摆在义人上面啊，因为它出现的次数，全150篇的诗篇里面它出现的次数最多啊。如果诸位不信，你去用这个搜索的软件去搜寻一下啊，把诗篇150篇全部找出来，这个使用出现义人次数最多的这一篇诗篇，明这个字句里面很明显写下来的就有10处。如果把用它来指着义人所讲的经文也合并在一起，因为啊，你看好了啊， 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读25节26节，25节呢，大卫这样讲，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人被弃，也没有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里的他指的是谁？就是指的义人。接下来26节，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那这里的他指的是谁？还是这个义人。那我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把铭文里面出现义人的经节写下来，也把这些用他这个第三人称代名词指着义人所讲的经文合在一起，一共有15节之多，一共有15句话之多。你看啊，这篇诗篇篇幅稍微长一点啊，中等40节，这里面呢就超过1/3啊，在谈义人。所以这个这一篇的重点的的确确是在讲义人。150篇的诗篇里面，这一篇诗篇是排名第一了。啊，如果单单以这个统计，简单的统计来看，这就是它的一个重点之一啊。另外呢，诸位可以去找其他的这个书卷，因为在其他的书卷里面呢，也有不同的章节篇幅谈义人，谈的很多很多的啊。我留给大家自己去搜寻，自己去对照啊，做一点简单的统计了。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大卫啊，把他的真正的焦点教导他的后辈晚生了，很可能就是教导他的这个王储，教导所罗门要在世为人以义人做义人，以义人为你的标的。当然我们可能会问，尤其是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称义，什么叫做义人。我们也很了解啊，在行律法上面，没有人因行律法称义。那我们有时候会想，那这个也讲到义人，大卫讲的是不是太高调了？好像救恩还没有显明。其实不然，在旧约时代，你要了解，在旧约时代里面，上帝所吩咐的话语所记录下来，对旧约里在约底下的子民，他们认定人在一生里面是要追求在上帝面前与上帝的关系要正归正 right with God， 这就是称义的一个意思，就是在上帝面前做义人。怎么样呢？就是要靠遵行上帝的诫命，他的律例，他的典章啊，他的法度，我们要照着去行。尤其是有关于人亲近上帝，必须透过赎罪的祭牲到上帝的跟前，人要照着去做，人因此就能活着。我们如此行，这就算为我们的义。这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所写的。所以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讲，有关于因信称义，隐约像是一个有奥秘，有一种这个隐藏着的一个很宝贵的真理。虽然因信称义这样的话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就是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甚至到了这个哈巴谷书，那是更后面的了啊。哈巴谷书里面都提到义人必因信得生，但是整个旧约啊，从拉比啊这些律法师所他们所有的这些著作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很少人真正能够抓得到这一点。这一篇诗篇并没有好像花很大的力气来跟我们谈这些事情，他只用一句话，好像蜻蜓这个画龙点睛一样啊，这个点这么一下，他讲什么呢？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 换句话讲，他这么一句话交代了，讲到一方面义人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拯救，他把所有的这个篇幅重点是摆在上帝对义人的应许，上帝又引导允许义人在这世上会面临到什么样的考验，那么义人呢又有什么样的依靠啊？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上帝给义人的应许，义人在世上为人应当如何，最后义人的结局又是怎样。所以他把等于说是他把他的人生的经验心得整理好教导下来，学的人我们就必须要根据这个了，也来考察大卫的一生，也来看我们自己这一生过去的经历，我们现在所经过的路途，来对照来印证，从当中来学习。那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整理了，你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里面义人他所提到的啊，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啊，我刚刚讲说种种共共啊，有十五节的经文，大家可以去自己把它整理，我这边把它稍微整理下来，里面告诉我们在世上为人我们应当要依靠他，依靠他来行善，以上帝的信实为粮，我们在世为人要以耶和华为乐，我们也应当把我们的事交托他，倚靠他，而且当我们心怀不平的时候啊，这一件事情我们在之前曾经讲过，在讲道里面曾经讲过，人里面呢有一股气，这个气啊常常不同的形态发出出来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呢是一种喜气啊，特别好像上帝有上帝的祝福，凡事诸事顺遂，哇，我们整个的灵性，整个的跟弟兄姐妹的交往做事上面，你有另外一种气氛。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可能也有怒气啊，也有怨气，那时候心怀不平，怨这个字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考验的啊，这是又伤自己也伤人际的关系，更破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这个的真正的亲近上帝的这个途径，横亘在这个当中。但是你说能够没有吗？太难了。如何使我们心中心怀不平能够被消除掉啊？这种怨气啊，你知道怨气在我们里面其实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一个途径，就像我们 的身上的这个伤疤一样，有的人的伤疤留下来一个很难看的这个痕迹，一个伤好虽然愈合了但是留下来，有的人呢好像处理得很好，料理得很好，伤愈合了之后留不下，看不出什么样的痕迹来。其实心怀不平的一个这样的怨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有这两种可能不同的结局啊，一种就是永远一个疤痕，永远一个伤痕在这边，永远一个芥蒂，永远变成一个担子啊，缠累住的。有的时候这个怨气能够把它消解化解掉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好好找到其中的秘诀的。大卫有没有琢磨？也提到，他也提到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越是在我们有看到的情况跟我们心里面以前所学所受的教导好像相反的，背道而驰的，我们所受到的教导就是义人会通达，恶人会你知道会 这个如烟消灭，会过去，就像这个接下来的句子里面所讲的，它不见了，你再寻找它找不到了。但是眼下呢，好像与事这个眼下的事实与我们所得着的这个上帝的教导啊，完全相反。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一定要学着耐心等候，一定要这边所讲的，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所以这里面有他的这个提醒啊。我其实很喜欢诗篇七十三篇里面的一句话，因为诗篇七十三篇里面是亚萨他自己的一个心得，亚萨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说，等到我到了圣殿里面，我好好思想了，哎呀，我才发现，我才明白过来。我认为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清教徒他们的经验，在上帝面前好好把上帝的话对着自己来讲，来 preach to yourself， 好好的这个 think 啊，用洪荒之力啊，来好好想思想上帝的话语，明白过来，有上帝的应许，有历史上面的印证，有这一些合在一起啊，所以可以平息，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那种抱怨、愤恨、不平的那种情绪把它平息下来。因为我们要懂得要看，不要只看眼前，要看得长，要看得远，你就必须要能够默然倚靠，要能够耐心等候。这就是这正真正的秘诀。因为上帝有应许，上帝给义人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要使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使我们的公平明如正午。他虽然允许我们呢有各样的这种经历，有恶人的这种围困，好像恶人的干扰、恶人的网罗，但是呢他说义人，他不会把义人撇下，他不会把义人，不会把他把义人撇在恶人手中。当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也不会定义人的罪。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啊！啊，我这边只是举一两点，其实应许他所提到的应许多得很呢。啊，承受地土也是其中的应许，而且他还讲到，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里面，在上帝他命定整个的这个结局当中呢，义人可能看起来穷困贫乏，可能手中所有的很少，那些强暴的人，那些恶人可能很富裕，可能很富足啊。但是那少的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秘诀在哪里吗？这个秘诀啊，就好像是在新约里面所讲的，是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一样。主耶稣也讲，有的还要更有更多，还要加给他啊，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那你说到底这里面我们怎么来应用呢？恶人所有的富足，但是呢他从不来帮补人，从不来借贷人，甚至那些没有的他好像都要想巧取豪夺把他夺过来啊。这是他这边所讲的，说他恶人想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想要把那些人手里面所有的要夺过来，但是耶和华扶持义人，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看起来好像不多，却存留的下去，能够存到永远。恶人呢，连根拔除，如烟消灭，再找不见了。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大卫他。 他在教导他的晚辈。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做义人，义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但是重点是我们现今活在这世上，我们应当要知道上帝给义人他的应许在哪里，上帝允许义人在这世上会面对到的遭遇是怎么样，义人的结局又是如何，义人又应当如何活在上帝面前，行事为人应当有义人的本位，应当有义人的特质，这是这一篇诗篇里面的一个重点。我们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再继续我们来读好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还有他其他的可以应用，其他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有大卫的诗篇，有大卫的见证，主你自己一生引导他，带领他经历许多的各样的试炼，各样的考验，他能够来揣摩主你自己的作为，从始到终在他这一生里面的作为，你也感动引导他，把他自己的见证用诗篇的方式写下来，在你的面前向着众人来诉说。我们如今读这篇诗篇，就像是诗篇里面的你一样，我们在那边聆听，我们在领受，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来思考，来对照，来印证。愿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也给我们有一个纯一清洁倚靠的心，用主的话语来平息我们心中那种心怀不平的怨气，那种眼见好像与圣经里面主你自己的应许相悖的事情，我们格外需要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引导带领我们默然的来依靠你，耐心的来等候你，如同我们今早主日学所学的，心要投靠你，要把自己隐藏在主你自己的翅膀荫下。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的功课所学的还有一大截我们跟不上，还有许多我们必须要攻克己身，要学习真正能够抓住主你自己，抓住你的应许，抓住主你自己的信实，能够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福分，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也以你为乐。愿主你帮助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建造我们的信仰，使我们都能够从内心的深处说我们以主为乐，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把我们的见证也来帮助人，能够印证经上的话，用经上的话来喂养，来教导我们周遭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